我们谈到天主经，今天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两位最出名的门徒之间的不同，一位是伯多禄，另外一位是犹大斯。他们都犯罪了，都认罪了，都后悔了。那么他们两个人的不同，不是哪个人的最大或者哪个人的最小的问题，他们都犯了大罪，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同只是在于他们自身的心态。伯多禄相信他的犯罪是能够得到耶稣的宽恕的，因而他最后成了教会的磐石，而犹大斯却认为他的罪是不会得到宽恕的，最后他就自杀了。有人认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同是伯多禄后悔了，而犹大斯却没有。不是的，他们两个人都犯罪了，都认罪了，而且都后悔了。请看圣经上是怎样说的。伯多禄三次背叛了耶稣，法师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当第三次这样否认的时候，鸡叫了。伯多禄就想起耶稣说过的，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就伤心的痛哭起来。在马窦福音的第27章说，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斯见耶稣已经被判决，就后悔了。圣经上特地加了这三个字，就后悔了。他不仅仅心里后悔，而且还有行动了。他把这个30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说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了，我犯了罪了。实际上却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你自己的事。于是犹大斯把银钱扔在圣所里边，就退了出来，上吊死了。所以后悔不一定不伤亡。那么为什么圣经上说改悔就不伤亡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叫后悔不一定不伤亡。我买了股票失败了，我也后悔了，但是这个钱呢还是死掉了。我去飙车开快车，我跌得头破血流，手臂都断掉了，我也后悔了，但是我的手还是接不上去。但是圣经上说改悔的就不会伤亡，它在其中一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在内。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只有我们向耶稣基督悔改，求他宽恕，这个时候我们的罪债由耶稣替我们承担了下来，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不致伤亡，我们才会得到救恩，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所以天主经上面最难解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先要去宽恕人家，才能得到耶稣基督的宽恕，才能符合蒙受这个饶恕的条件。现在我们来探讨天主经上面的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我们首先应当清楚的，这个诱惑不一定是坏的字眼，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考验。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天主考验过亚巴郎，要把他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各。我们不能够把这种考验从一个坏的角度去来看。耶稣在圣经上面也试过好几次的试探，我们也不能够认为圣神把他引到旷野里边去受魔鬼的诱惑是一件坏的事情。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金属的在做一件这个测验的时候，我们对金属这样东西要经过好几次好几次的不断的这个测验，才能够用在实际的用途上面。所以这个考验不是叫人家变得软弱，而是使得一个人变得更为坚强。如果我们在 考验或者试探当中我们失败了怎么办？我们就陷于了诱惑，所以我们要求求天主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在圣经当中关于撒旦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前撒旦的意思不是魔鬼，它是一个反对者的意思。如果我反对你，我就是你的撒旦，你反对他，你是他的撒旦。后来演变为撒旦跟魔鬼是同一个含义。圣经当中并没有讲罪恶是从哪里来的，圣经则告诉我们罪恶不是来自天主。所以当我们人生受到考验的时候，如果敌人还没有占领这个桥头堡，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得逞或者登陆。所以考验常常是在什么地方建立桥头堡的呢？我们的试探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我们事先得到了警告，我们就可以有预防性的把自己武装起来。如果我们知道攻击是从哪一方面领到的话，我们就有多一些的机会去胜过并打败他们。这种试探有的时候是来自外界，有的人具有坏的影响力，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不过我们跟某一些人就容易做坏事，我们跟另外一些人相处，就容易做好事。在这一个充满试探的世界当中，人应当小心地选择他的朋友和他将要进入的受惠环境。第二个，这个试探可能来自爱我们的人，这是人生当中一件不幸的事情。有的时候最难抗拒的试探是因为他们爱我们，丝毫无意来加害我们的从那些朋友而来的。当我们要重视从事一个为天主造福他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这里可能要带来一些冒险的成分，所以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就会来说服我们，叫我们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耶稣也碰到了这样子的遭遇。耶稣说人的仇敌可能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们先要把耶稣拖回家去，说他疯了。为什么？耶稣去跟那些司祭和经师们去对抗，这个无意之中就跟自己在死亡的证明上面签了名。他还组织了一个小的团体，把12个有余心位的人，人家一看这个团体一定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而他要把他的福音叫这个12人传到全世界去。第三个，他也放弃了他的正常的木工的这个工作去到处流浪，所以他的家里的人认为他癫疯了。所以有的时候最难的试探可能是从爱的声音发出来的这种试探。第三个，试探也可能从一个很奇怪的方式临到我们身上，尤其是年轻人。我们多半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至少在某些的这个人身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希望表现的比我们原来的样子更坏，我们不愿意表达自己柔和温顺有点女人腔，或者是表达自己的神圣，宁可被人称为胆大妄为虚张声势的冒险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所以奥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上边就这样描述过，当我听到我的朋友们在自夸他们不道德的事情时候，我并不为他们感到羞愧。我所寻欢作乐 不仅仅是在行为上得到快乐，也在别人的赞美当中获得了自我的陶醉。我要使自己比我原来的更坏，是因为他不愿意在世俗上表现得比他的同伴更没有经验，所以防御试探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勇敢的去做好事。第四，这个试探不单是来自外面，也可能来自我们的里边。如果我们里边没有什么可以让试探立足的地方，试探就无法打败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弱点，试探就是从这个弱点上边向我们发出攻击的。每一个人都有弱点，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话，他就会毁灭他。有的人的弱点可能是毁灭他一生的坏脾气，可能是他无法束缚随时会发作的强烈的欲望，也可能是一种癖好。将别人视为娱乐性的事当作是对自己的一种威胁，我们应当认清楚，而且要随时加以注意。第五，稀奇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试探也来自我们的优点，却不是来自我们的软弱的方面。如果我们在提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会说，哎，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要千万的注意，特别的小心，因为历史上边充满了这些故事。有一些城堡所以会被攻下来，就是因为守方的人认为他们的城堡是这么的坚固，不需要守护，以至于被沦入敌手。再也没有比过分的自信更会使我们有机会受到试探。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最软弱的和最刚强的地方多加注意。那么防御试探有没有办法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应当顾念到我们所爱的和爱我们的人的防御的方法。假如他所受到的刑罚只限于他自己的话，有许多的人可能会去犯罪，但是他从罪恶当中蒙得救，是因为他不忍心一个看到一个关心他的或者他所爱的人去受苦。有一个故事这样讲，有一个年轻人正在他的家门口坐在地上吸着烟斗，他的邻居坐在他旁边去应由他。邻居对他说，你这么穷，有没有工作？这里有一个办法可以改善你的困境，这件工作呢非常的容易，而且可以赚到大量的钱，做起来也不见得比那些受尊敬的人每天所做的事情更不诚实。要是你放弃这样的机会，真是一个傻瓜。跟我来吧，我们马上来决定这件事吧。这个年轻的失业的人正在倾听的时候，他的一个妻子抱着一个婴孩来到门口。妻子对丈夫说，哎，请你抱这个孩子一下，因为我要把这些衣服拿出去晒干。当这个年轻人把婴孩接过来的时候，放在他的怀抱里边。当他看到孩子抬起头来望着他的父亲，小眼睛似乎在说，我是你的肉中肉，我是你的魂中魂。 你带我上哪里去，我一定跟着你。父亲，你带路，我马上就跟过来。于是这个年轻人对他的邻居说，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这个件事情说明，如果罪恶的代价，这是影响到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十分甘愿的去尝试。可是如果他想到的，他的罪行会使别人伤心，特别是他所心爱的人，那他将会有坚强的防御来抵御这种试探的侵入。第二，试探的防御的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同在的防御法。耶稣并不是一位书中的人物，他是永远的活着，永远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问，假如你突然发现耶稣就在你的身旁，你应该怎么办呢？假如耶稣基督是你在家，你的家里边做客，你将如何的生活呢？而基督徒的信仰的要点就是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的旁边，他是每一个家庭的客人，没有地方可以躲避他的光辉，因此我们一定要过着一个完全适合与他的这个生活。他看到我们在生活，他看到我们在行动，他看到我们的心思。我们应当牢牢的记住，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样使得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坚强的防卫，来抵御各种试探的侵害。这个时候，马德的天主经就到这里为止。